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贾奇，第八章第一集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的第八章，也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，它的名字叫做沟通做好，团队不倒。如果有一些远期战略目标或者是非紧急的命令，管理者呢也可以选择在工作区以外的地方传达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拉近管理者和下属之间的新的距离。当然，如果命令需要传递给很多人，还是在会议室最方便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八章的第一集，建议式的命令更易让下属真心接受。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，下属执行管理者发布的命令是很自然的事儿。不过怎样才能让下属彻底执行命令而不产生抗拒心理呢？一部分的管理者呀，选择了高压的措施，
任务不能完成就别回来见我，
或者是如果不能达标就扣你的奖金。这种发后施令指手画脚的姿态很难让下属从内心接受，顶多是表面上接受，但是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。道理很简单啊，没有人喜欢面对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和颐指气使的做派。管理者要明确一点，上下级只是一种职务上的划分，并非在人格上存在着高低贵贱。即便管理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也不能对下属呼来唤去。这种高傲自大的态度让本来并不讨厌的工作变得沉重和无味，那么下属还怎么全力执行呢？有的管理者呀，喜欢给自己找借口，
哎呀，我这也是为了工作嘛，所以才急了一点嘛。
殊不知，即使是出于工作需求，这种态度也会让下属产生抗拒心理，带着怨气去工作，结果呢，可想而知。套用一句话，就是你想让下属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完成工作，就用什么样的口气和方式去分配任务。事实上啊，最好的发布命令的方式是建议下属去做，而不是要求下属去做，因为这种沟通方式最能够让下属接受，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很重要，从而愿意和管理者合作，而不是站在你的对立面。只有让下属对管理者产生同理心，下属才能更好地领会意图，执行任务。比如，当某个下属将报表交错了的时候，如果管理者不考虑下属的感受，很可能就会这么说：
这是谁呀？这么没有脑子，交了上个月的报表。
如果有下属承认是自己交的，管理者接下来的一句话可能就是：
赶紧把这个月的给我交上来，不然这个月奖金就没了。
的确，这位下属示范了错误，但是管理者用这种方式让他改正错误是徒劳的，下属只会对上司心存不满，遇到记仇的下属可能会想方设法地进行报复。其实管理者只要换一种方式就能够减少火药味，还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接受。
是谁交了上个月的报表啊？麻烦把这张领回去，我还以为自己穿越了呢，下次请好好看一下再交上来。
用这种略带幽默的心平气和的建议式的沟通话术，下属不仅不会心生怨恨，反而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上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建议式的沟通既尊重下属的人格，又能促进对方积极主动地完成工作，即便被管理者指出哪些方面存在问题，下属也会愿意接受并改正。带动人心是带动团队的前提。有时候啊，当管理者下达的命令比较复杂或者难以完成时，管理者可以在提出建议之前，可以征求一下下属的意见，让彼此的沟通处于一种和谐交流的氛围中。因为对于下属来说，既然管理者提出了建议，那么也应当征求一下自己的意见，这和强制发布命令产生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下属会认为管理者不仅和自己地位平等， 而且还对自己给予厚望，相信自己的实力。这种征求意见加提出建议的组合手段往往效果更佳。咱们来举一个例子啊，李明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总，最近从一个客户手中拿到了一个大订单，然而他的下属工作量已经严重饱和了，无法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完成，他又不想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。不过他也没有强令下属加班加点的完成任务，而是将团队成员都召集过来，向他们说明了情况，并指出这笔订单对公司日后发展的重要意义。最后他这样说，我呢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接受这个任务，因为它不仅能够给我们创造利润，还能够锻炼你们的能力，同时我也想听一听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李明说完之后，下属们纷纷提出很多意见，并表示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，很多人都操着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口吻来回应李明，李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是落了地。从这个故事中咱们可以看出，如果李明不和下属商量，直接下达命令，下属得知自己要连续加班一段时间去完成任务，必然呢就会产生抵触情绪，闹不好还会消极怠工，激化上下级之间的矛盾。相反，以提出建议和征求意见的口吻来和下属沟通，下属反而会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看问题，也能够全心全意地去执行任务。一个掌握了发布命令技巧的管理者，通常会得到下属这样的评价，我们领导从来不直接用命令的口气指挥我们，每一次他都会用提建议的方式询问我们有关于项目的看法，这让我们始终处在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中，不仅感受不到多大压力，反而呢拥有无限的动力。建议式的发号施令虽然是一个不错的沟通技能，但是呢也需要一个实施的前提，管理者能够以身作则，公信力比较强。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前提呢？因为当你用提建议的口气和下属沟通时，如果你是一个诚信度较低、出尔反尔的管理者，下属就会认为你故意在试探他，而且可能埋了陷阱，就会变得警觉和谨慎，不会给你任何正面的回答，甚至用其他的方式逃避任务。一个能够以身作则的管理者所说的话才具有含金量，才能让下属信服并愿意和你讨论，甚至会让下属主动请命，积极地帮你分担重担，而不用你去命令他们如何去做。这就是管理者的榜样效应。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，松下公司面临着极大的困难，为了渡过难关，松下幸之助提出了日本的产业恢复将从松下开始的口号，为此他要求骨干们起到带头作用，要保证每天不迟到，无早退全勤。然而就在这个命令执行的第一天，松下幸之助就因为司机的疏忽而迟到了10分钟。松下幸之助认为必须严肃处理，于是主动交出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，同时还让所有和这件事情关联的手下减薪一个月。最后他在会上对全体员工这样说，负责任率先垂范者少，不负责任者发。正是因为松下幸之助严格要求自己，所以才能成为团队的表率，他的话才具有公信力、震慑力和执行力，下属才能对他言听计从，政令才能顺利的下达和被接受。命令能否被贯彻执行，很大程度上和下属对管理者本人的认同有关。管理者让人讨厌，缺乏人格魅力，甚至不配做领导，下属呢，自然会产生懈怠心理。这时，管理者采用再多的话术也是徒劳无功，因为在下属眼里，你是一个并不值得尊重的人。你发布的命令也好，提出的建议也罢，都不具备可执行性。所以，要想成功运用建议式的下达命令的话术策略，首先要提升管理者的基本素质，这样才能让下属愿意换位思考，真心接受你的命令， 甚至主动承担责任，而不是出于生计或者其他需要而被动执行命令。